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11日，今日读经，历代至上17至19章，约翰福音12章1至19节，导读。大卫把神的约柜迎接进了京城之后，安放在摩西时代所做的会幕当中。历代至上17章1至14节，大卫住在自己豪华坚固的宫殿中，因为看到神住在陈旧简陋的会幕中而心中愧疚，就想呢为神建造一座圣殿，于是对先知拿单表达了自己的愿望。拿单听了也觉得想法很好，就鼓励他去做。但是神在夜晚的异梦中指示拿单，让他告诉大卫暂时不可为他建圣殿，因为目前建造圣殿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建立近前的家室和巩固的王朝。本段中拿单给大卫的信息与撒母耳记下7章5至16节是一样的。其实神根本不稀罕宏伟的殿宇，他呼召大卫从一个放羊娃到以色列王，并有大有名声，唯独圣殿要由大卫的后裔来建造。神要做大卫后裔的父，而大卫的后裔要做神的儿子，这样神的慈爱必永不离开，也不会像扫罗一样被神离弃了。神就应许大卫的后裔的国位将永远建立，此应许不单是指所罗门，毕竟他的国位后来也失去了。很明显，除了大卫子孙耶稣基督以外，谁的国位会直到永远呢？15节，拿单得到启示就去告诉大卫，紧接着16至27节，大卫听见先知的话就进到会幕，并坐在耶和华面前，发出了一个赞美主的祷告，与撒母耳记下7章18至29节差别不大，只是历代志特别强调大卫君王的高贵地位。18章，大卫全方位展开对周围边界的仇敌，实行肃清的战役，内容与撒母耳记下8章相似。他首先在西南制服腓力士人，并夺取了加特。而撒母耳记讲的是夺取京城。他在东南制服摩亚人，而3至11节是关于打败东北亚兰人的记载。在描述上有些不同的用词和名字上的大小差异，特别突出了对大卫的正面描写。12至13节记载的是亚比塞击败了以东人，而撒母耳记下8章13至14节则是大卫亲自杀败了敌人，但都是耶和华使大卫得胜的。14至17节记载大卫设立政府官员的名单，与撒母耳记下的8章17节不同的是，官员书记撒威撒，大概呢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的不同，而大卫的儿子们则担任了王的左右，这些差别都不影响经文的经义，只是圣灵感动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主题上的描述而已。最后19章，大卫对亚门人的战争和撒母耳记下10章相似，此处不再讲述。大卫必须要消灭并征服周围一切的敌人，才能为所罗门建立圣殿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新约约翰福音12章1至19节， 主耶稣完成七个兆头的最后一个是使拉撒路复活，这样就是伯大尼玛利亚三兄妹的家能对耶稣更加坚信和冒险的接待。首先一至十一节讲到耶稣被膏抹的事件，一开头就有一个所以，而和合译本没有翻出来，表明前面一切的工作都完成之后，犹太人杀害耶稣的事马上就要发生了。离逾越节只剩下六天，耶稣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罪人的替罪羔羊。耶稣来到伯大尼，不再躲避仇敌对他的抓捕，因为这里有他所爱的玛利亚、马大和拉撒路，爱里没有惧怕。接下来，耶稣和门徒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叫西门的宴席。在坐席的时候，玛利亚也许想到耶稣对自己和家人的恩情，也许在耶稣脚前听明白了关于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的预言，就趁着耶稣还未死、未受死之前，赶快向他的君王献上最宝贵的属灵的爱情。正如教会对基督就像是新妇对新郎的爱一样，敬爱耶稣的玛利亚就拿来一瓶一磅的极其昂贵的极纯的香膏，然后打破香膏并全部都抹在耶稣的双脚上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净，使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香膏的味道。爱与被爱的味道交织着，这是一个处女一生的积蓄，实在是贵重的奉献的。这就如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的情景一样，众童女都爱他们的王。膏油的馨香代表赞美主耶稣的爱情，而玛利亚做了我们教会该做的献祭。四至十一节，虽然有人全然献上，但耶稣门徒中有一个人叫犹大，来自犹太南部的加略人。他觉得呢太浪费钱和精力了。也许犹大觉得香膏呢应该卖30两银子，相当于工人一年的工资啊。如果能够用这么多的钱用来帮助穷人该多好啊。之后他果真就把耶稣以3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宗教领袖。耶稣却要他们放过这个忠心而奉献的女人，因为这是为耶稣受死埋葬做准备的。而门徒身边每天都有穷人，有很多做好事的机会，但是与主耶稣相处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很多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他们为何会追上来呢？原因一，就是因为耶稣；原因二，就是他们来看耶稣救活的那个人。谁不好奇人死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？但那些宗教领袖商议决定，不但要杀死耶稣，连刚刚复活的拉撒路也要一起处死。因为拉撒路的复活啊，影响很多的人离开犹太教而信主了。12至19节，这些犹太人呢拒绝耶稣的爱情，但和平之军进入耶路撒冷的欢庆即将开始。第二天，好多的群众上耶路撒冷过节，听见耶稣将进入城门，就拿着棕榈树枝在城门口迎着耶稣，并大喊：何塞纳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是以色列的君王。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正如圣经上预言说：西安的女儿啊，来看我们的和平之君。这些门徒当时不明白，当耶稣得到荣耀之后赐下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，才 真正明白圣经上所写的都是指向耶稣。很多群众来迎接耶稣是因为他使人从死里复活之事，但是法利赛人却不肯接受这位真正的以色列君王，反而以为群众被耶稣迷惑和抢走了，真是叫人哭笑不得。应用，大卫以为自己拥有了世上一切的财富、权力、军事、嫔妃和高大的宫殿，就以为可以为耶和华做一点什么了。可是神却要他重视家族皇室，并时刻注意依靠神来建立敬虔的后代。其实地上的宫殿建筑根本无法给神居住，真正让神居住的是归向他的人心和身体。耶稣被众人欢迎进入耶路撒冷，很多人想的就是耶稣如果是大卫的那个后裔，就一定能够领导子民来推翻罗马政府，重建昔日所罗门王朝拥有的圣殿的辉煌。但是主耶稣却宣告，他要先把这物质的殿宇和肉体拆毁，才能叫人的罪性除去。如果耶稣不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肉身来到世上就没有意义了。只有那永远复活的身体，才能建立看不见的圣灵的圣殿。神应许大卫的后裔的国位直到永远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。他死后三天复活，就成了永远圣殿的头块房角石。我们每个受洗加入教会的基督门徒都有圣灵居住，从而成为属灵圣殿的活石，即主的身体。将来主再来的那一天，教会心腹将会被基督迎娶，被提到天上，与基督结合，成为永远的圣殿，一同统治万国万邦。所以那些在世上拒绝和怀疑耶稣的人呢，趁着末世还有悔改的机会，赶快信靠基督并受洗加入教会。因为凡接待主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愿我们接待主耶稣的人能把一生都献上，并用感恩的生命做香膏，倾倒在救主的身上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让我们用生命做主的香膏。